书接前文，
铁蛋把媳妇秀秀给护住，也躲到道边去，抬头一看，过来一队骑兵，能有四五百，为首的是个当官的，这家伙能有四十二三岁了，奔着头翘下巴，挖面金睛，长着红烧的胡子，一脸的横肉，头上戴着大盖帽，辫子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着将校呢的军装，带囊的马裤，高腰的马靴，刺马真是锃明刷亮，斜挎着武装带，别着支手枪，腰里头是嵌银的指挥刀，刀链子和刀鞘碰到马凳上叮当直响，这丫身上还背着斗篷。说小站的军队衣色是按新兵约束的，穿仗打扮都跟欧洲一样，他们大伙瞅着都挺惊奇呀、那说为首的这小子是谁？正是袁世凯手下一员虎将，这小子姓狗，叫狗彪，字儿叫长林，是个少长，早安起领着骑兵去打靶去了，刚回来，说事情也凑巧，这狗长林这小子用眼睛往旁边一溜，正好瞅着秀秀，这小子就一愣，我在小站待了多年了，还没发现在这农村之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这不跟天仙一样啊、这小子就起了歪歪心了，可由于后面也是军队，不容他久留，大约有十几秒钟就过去了，这铁蛋跟秀秀也没往心里去，等他们过去，街上又恢复了平静，小两口把菜挑找个地方放下。哎呀，铁蛋一想，我跟我媳妇在这儿，她挺年轻的，抛头露面不好看，最好给她找个地方挡着我。他一看不远的地方有两间木板房，一打听啊，也是黑狗村的，跟他们家还有亲戚，姓王，他就把媳妇领到这儿来了。里边有个女人，有五十多岁，她叫王婶儿。王婶儿，我把你这侄儿媳妇儿，先寄存到这一会儿。一会儿呢，我卖完菜回来找她，您看怎么样？都是邻居，又是亲戚，这有什么说的？这女人就答应了。这铁蛋又给了点土产，让媳妇在这等着，他回去卖菜去了。离着也不远呢，这秀秀挂念丈夫，就在这门口张望着，时间不大就看见来了几个当兵的，跟那铁蛋嘀咕了一会儿，铁蛋过来了，秀秀，方才军营的来人了，说咱这菜啊，军营都包下了，让我送去，你等着，送完了把钱取回来，我就跟你上街买东西去，别着急。秀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看见丈夫和这些当兵的把菜挑挑走了，左等也不回来，右等也没信儿，秀秀可就着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兵营离着不远呢，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？他正张望着，就见对面咵咵咵咵马靴踩地的声音，他一抬头，正好是刚才那个少官狗长林，就见这小子两个眼睛瞪得跟凶神一样，就盯到秀秀身上。秀秀是个农村媳妇，没见过大世面，今年还不到二十岁，哪见过这个，吓得是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脸一红，赶紧躲里屋去了。狗长林这小子紧跟着也就进来，
哎，你们这小铺谁说了算？
那姓王的中年女人出来认得他呀，这不是狗大人吗？你有事儿
啊？刚才那小娘们儿跟你什么亲戚？怎么上你里屋了？
啊，我们是一个庄子的，都是黑狗村的。
太好了，要这么说就没外人了。他在兜一伸手，拿出20两银子来，往柜台上一放。
嗯，
我买你个嘴烟，在门口给我看着点人啊。
说着话一推门，他进里屋了。白天都做买卖去呢，屋里头空无一人呢，就是秀秀在屋站着，听着外头说话的声音，把他心都吓碎了。他一看这凶神在外边进来了，这小子把大盖帽子往桌上一放，领钩解开，
小美人儿，哎呀，你怎么长得这么好啊？来来来，大爷喜欢喜欢你。
过来这就伸手。秀秀虽然说害怕，但是这人真要到急眼的时候也有点自卫能力，也不知他哪来的勇气，扬起手来照着狗长林的脸啊，啪就一个嘴巴，把狗长林打得眼花缭乱。哎呀，你他妈敢打我！伸手把秀秀抱到怀里，就摁到床上。秀秀泼了命就喊起来：“救人呐！救人呐！”二人就厮打在一块。那姓王的父子急的好像没哭了，心说这可怎么办？在我这儿出事，我这买卖还开不开？正这么时候，卖菜那铁蛋回来了，他把两担菜送到小站兵营，有几个兵啊就缠着他，又要请他喝酒，又跟他闲扯，故意磨蹭时间不让他走。但铁蛋呢挂念媳妇，他倒没想别的，所以怎么留也没留住，拿着钳子回来了。正好到这小铺前边看着姓王的这个女人，一瞅这个脸色不对，再听屋里有呼救的声音，婶子怎么了？你快到屋去看看去。铁蛋就知道不好，卖完菜了，别的家事没有，这扁担有，他拎着条扁担进了屋了，正好看见一个军官把他的爱妻摁在身底下，把他气坏了，抡起这扁担来，照着狗长林的后脑勺嘣就这一下，仗着这扁担是竹子的，要木头的这下还给打坏了，就这样也不轻，把狗长林打的脑袋嗡了一声，这小子一咕噜声，还没等说话，二扁子又到了，正拍到他脸上，把他打个眼花缭乱。这时候秀秀也滚起来，过来伸手就打呀，夫妻二人跟狗长林就站在一处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邪不侵正，再管这小子多么野蛮，大白天的外头那么多人，他也不敢太猖狂，挎着枪他也不敢行凶。这小子吃了个哑巴亏，见着没得手是转身就走，结果帽子也忘戴了。铁蛋一着急，在他身上一划拉：“你别走！”也不知道他腰里拴个什么玩意儿，叫铁蛋给拽住，咔嚓夺到手里头了。闹了半天，是军官必备的一块腰牌，上面官职、营、棚、号码、名字都有。 狗长礼也没顾的这个，跑回军营去了。哎呀，他门口围的人太多了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没有不骂的。秀秀哭了个死去活来。哎呀，铁蛋气的脸也变色了，赌气子劝着媳妇儿回家吧，回到黑狗村。这秀秀他哭啊，左邻右舍的全围上来。铁蛋骂着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老百姓唉声叹气，说这个年月这种事儿不新鲜，少妇长女的最好少出门，特别是像秀秀长得有几分姿色，更容易惹事招灾，干脆啊往后别出门就得了。要说这个事儿压下也就完了，秀秀也没失身，也没出大祸。偏赶他们左邻右舍之中有个小伙子，这人叫二虎，家里姓牛。这二虎跟铁蛋是发孩的弟兄，这小伙子在黑狗村那是个梗梗，什么也不怕。他一听这件事火往上撞，一蹦蹦多高，骂着来的，袁世凯的人怎么这么干事，不行，不能吃这哑巴亏，找他告状去，找。他拉着铁蛋非要去告状，这铁蛋一想，没人家的事儿，人家都这么勇敢，你说我要碰着不去，显得也太窝囊。这一着急，好吧，邻居们大伙就劝，两个年轻人不听，拿着这大盖帽和腰牌上兵营去告状去。可这是第二天的事儿，咱们单说小站兵营那是威风的了不得，占地几十亩，白沙子铺地刷平啊，两根旗杆上飘着两面大旗，左面是五爪黄龙旗，右面是三角形的军旗。今天秋风还大，把这旗子刮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山响。7:30，袁世凯的部下全都列队在教军场，这是每一天例行的公事。5000整整齐齐的陆军，一色是大盖帽、铜纽扣、将校呢、马裤、马靴，军官都在排，旁边还有1000骑兵，10000来人。
主帅袁世凯，徐都操官，这两个人满身荣光，站得前的太监8年。由打辕门口飞来一匹快马，马鞍着着坐着传令兵。来到段祺瑞前呢，把马提住，行了个军礼。大帅到，这一说大帅到，人们甩脸往辕门那观看，先进了40匹马队。这马队上的武士也都是洋装，全挎着双盒子炮，在后面有40名步兵，全都是4位，往左右一分，后面闪出10几匹战马，为首那匹大白马上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袁世凯。这两年呢，袁世凯还发福了呢。这家伙平顶身高也就是5尺钢挂铃，长得是项短脖粗，
虎头虎脑的。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一张大圆脸盘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俊目，哎，这眼睛长得不难看，大豹子眼，双眼皮，这眼睛还真挺好看，骨鼻梁，小嘴，通红的嘴唇，留着大燕尾黑胡，满身戎装，披着将校呢的头发，在后边有德国教官、法国教官，还跟着一大群洋人，幕府参赞师爷，跟了有十几个人吧。再看袁世凯打马如飞来到将台前面，人去，把思江带住，段祺瑞喝着嗓子喊了一声，李战，哇，一万多人像刀裁斧剁一般向主帅行了军礼，紧跟着就奏起军中得胜大要。袁世凯在要声中下了马，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检阅台。这检阅台上设着一把虎皮金交椅，但袁世凯呀，先没坐下，他背着手舔着圆圆的肚皮，来到检阅台的台口这儿，看看他的三军，眼里看着，心里头喜欢。袁世凯最近非常得意，就拿他来说，虽然说名门之后，但是他是不学无术的一个人，没念过多少书，年轻前是个纨绔子弟，除了玩女人就玩鸟打猎，不务正业。后来他爹没办法了，把他送到吴长庆的部下当了个营务处的帮办，是个很不起眼的人。等以后赶上机会了，到了朝鲜，他平定了朝鲜叛乱，这才有了名声。这个人福至心灵，接着又办了几样漂亮的事儿，受到朝鲜国王李希的另眼看待，曾经在王宫大排宴宴请他，还挽留他留在朝鲜。皇上下旨封他为三品道员、商务委员，做了中国的全权代表。打那以后名声大振。每当袁世凯回忆到过去这些事儿，觉着很得意，尤其是今天他想想全国的军队，淮军现在是一蹶不振，过去横行一世的湘军也完了，武义军、甘军、禁卫军、火枪营都是有名无实，这张王牌就抄到自己的手里头。我这支军队可以说是江山的倚靠，社稷的保证，你满清不依靠我袁世凯行吗？所以呢，他先看看他这三军，然后这才归座。段祺瑞请示之后，阅操开始。袁世凯治军可挺严呐，他这新军跟那些腐败的军队截然不同，操法要求的非常严格。再看队伍纷纷通过检阅台，哗哗。真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。通过翻译，那德国总教官还不住的提意见，袁世凯是频频的点头。连炮兵在机枪营，再加上步兵，这要检阅起来一天也完不了。 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大家都请袁世凯下去休息休息。
不，我要陪着弟兄们，不累我能说累吗？
哎呀，这袁世凯还挺会摇摆人心，不但不离开这块，眼神都不错呀。那主帅这么认真，手下人更不敢疏忽。紧张的检阅一直进行到中午，暂时告一段落。大家再三苦劝，请大帅回去休息休息，没检阅完的下午接着进行。袁世凯这才点头。他从将台上下来，还没等上马呢，就听辕门外头一阵大乱。因为离得远，吵吵的什么他听不真。袁世凯把脸往下一沉，怎么回事？看看发生什么事儿。
是，
有两个值日的军官飞马奔辕门，时间不大，回来向他报告说，外头来俩小伙子，看那意思是附近的菜农，非要要求着见大帅。守门的军兵不让进来，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，为这个事儿发生了争吵。
哦，
菜农要见了，袁世凯这心里是十分不愿。听说一个老农就种地去得了，见我干什么？他是120个都瞧不起，但是这小子会摇摆人心，你别看心里不乐意，故意装出平易近人的样子。
那就等一会儿休息，
去把他们带到这儿来，本帅我要问话。
是，
袁世凯没走，有那机灵的人到了将台上把椅子搬起来，袁世凯往这一坐，把小短腿往左右一支，舔着圆肚皮等着。时间不大，铁蛋和二虎给带来了。再看这两个小伙子，脸面通红，脑筋蹦起多高来。军兵用手一指，这就是我们大帅，跪下跪下。两个人跪倒在地。铁蛋老实，见这么大的官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二虎还真行，使劲磕了几个头，把脸抬起来，大帅，冤了，冤了。